当然个别同学家的录音机是 open 对吧，啊，这个词叫做弹射，见过吗？就是把这个磁带开仓弹射出去，能记住吧，叫 eject。 为什么 E 在这里表什么意思呢？向外的意思，对不对？对吧，包括飞机马上失事了，于是你按下这个按钮就被弹出去了，对不对？这叫 eject， 叫弹射。第二个生活中的例子我们知道啊，这是大学里都有的投影仪，投影仪怎么说？说叫做 projector 对吗？ OK， 这叫投影仪的意思。为什么呢？ JCT 在这里表示的是投掷喷射，对吧？而 PRO 什么意思呢？向前。所以你大学里的投影仪什么叫 projector？ 因为它表示的是这样一种感觉，比如说这是一台投影仪，它可以向前喷射光柱，这个东西叫做 projector， 投影仪，见过吧？所以这里词根还是表示投掷喷射的意思。再来一个，同学们大学里的医院都有注射室，注射怎么说？叫做 inject， 注射向里注射，没有向外喷的，对不对？好，向里注射就叫做 inject， 对吧？所以这表示的是注射的意思。所以生活中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其实这个词你就早就学会了，对不对？好了，这是第一个需要大家区分的单词，我要讲到这里。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哪些需要同学们精准掌握的词汇，写给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学一个词根，这个词根是 PECT 或者是 SPCT， 它们的表示叫做 look， 看的意思。好，它们表示看 look。首先第一个单词就很好理解，我们知道尊敬怎么说，叫做 respect。 好，那么这个词之所以为尊敬，因为它表示 again 反复，而它表示看，所以这种感觉我们知道天安门前面啊，我们伟大的主席啊，被大家反复的瞻仰，表示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反复的看叫尊敬。这个词没什么好讲，但是它的衍生词大量出现在词汇题当中，因为它的衍生词很特别，有三个演化的形容词，分别是，请你一定要记笔记，很重要。第一个叫做 respectable，在 respect 后面加上一个 able， 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词，什么意思？叫值得尊敬的，就叫做 respectable。 好，形容词值得尊敬的就叫做 respectable。 比如说一个值得人尊敬的教授，你可以说 a respectable professor。 好，这表示一个值得尊敬的教授叫做 a respectable professor。好，那么第二个形容词把 able 去掉，叫做 respectful， 这表示形容词尊敬的。好，尊敬的就叫做 respectful。 好，那比如说尊敬其他人的观点叫 be respectful to 好 other people's views。好，这表示尊重其他人的观点，好，就叫 be respectful to other people's views。 这是第二个形容词衍生词，叫做尊敬的。先把 ful 去掉，加上 ive， 叫 respective， 这个形容词表示分别的、各自的，就叫做 respective。 好，分别的、各自的，就叫做 respective。 好，举个例子，比如下课以后呢，同学们回到了各自的大学，这叫做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能理解了吧？好，这叫做分别的、各自的，叫 respective。好了，那么这三个形容词回到家里自己再把它区分开，我觉得就足够了。好，下面这组词能稍微拓展一些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单词，有如下的几个。第一个叫做 prospect。 好，其中 PRO 表示向前，所以向前看，这表示名词展望，就叫做 prospect， PROSPECT。 好，向前看，这是一个名词，它表示展望的意思，就叫做 prospect。 好，名词展望。那么 PRO 是向前的话，向前看是展望，接下来这个词缀它表示向后的意思，叫做 retrospect， 那么也是一个名词，展望的反义词是哪一词呢？叫回顾，请你们对应的记住啊。 prospect 表示向前看，叫做是展望，而 retrospect 向后看，那就叫做回顾的意思，就叫做 retrospect 啊。这个希望同学们把它背下来啊就可以了。再来一个也是比较复杂一点，这个单词叫 speculate。这里 spect 也是表示看的意思，所以什么感觉？什么叫 speculate？ 表示看准一个空子就往里钻，这叫做投机。好， speculate 它表示投机，投机会写吧？投机也是什么意思吧？比如说在期货这个行业中开始进行投机买卖，叫 speculate on futures 就可以了，这表示期货。 speculate on futures 这表示的是在期货中进行投机。好，在期货中进行投机，所以 speculate 记住，动词投机的意思。好，那么关于这个词根拓展单词不再说了，因为都比较简单，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啊期待啊 expect 就不说了，太简单了，对不对？那么现在给大家一些看的单词， 这也是非常喜欢作为考试的单词，分别是 peep 啊 peek， 再加上下一个叫做 glance， 再来一个叫做 glimpse。 好，还有在这边一会儿再说吧。还有第四个第五个叫做 gaze。 好，那么这些表示看的单词也是大量出现在词汇题和完形当中的，希望引起你们的重视。先说前两个 peep 也好还是 peek 也好，他们做动词是同义词偷窥。好，偷窥你写偷偷看就完了，那个窥啊，窥会写吗？算了，对哈。好呵呵，好，所以这两个单词既然是同义词，就不可能出现在一道题目里面，对不对？好，那么 peep 也好 peek 也好，比如说这个词我们在动画里做的这样一个感觉，什么叫偷窥？那么这是个虚伪的偷窥的人啊，前面电视上演一些不堪入目的镜头，他说我不看我不看，右手挡住眼睛，然后突然间 peek 什么意思？劈开露出一对眼睛哈，啊叫偷窥啊。那比如说 peep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短语，这是在电影中听到的，叫 peeping tom， 什么意思呢？偷窥的汤姆。而这个口语表示的是表示不守信约的人，叫做 peeping tom。 好，不守信约的人。好，为什么叫做不守信约的人呢？其实这个短语有它背后的故事，故事还挺有趣的啊。这个英国呢有一个古老的城镇，这个城镇叫做 Coventry， 这个城镇税收非常严重。有一天王后跪在国王的面前说，能不能把税收减免一些？国王说没问题，只要你答应一个要求，一个无耻的要求，就是明天你绕着整个城镇去裸奔一圈。这个国王以为王后不会答应，结果王后居然一狠心居然答应了。那么当天晚上贴出告示说，村民们为了你们的好生活，明天我去裸奔了，那么只不过希望明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通通睡大觉，拉上窗帘关好窗子，为了你们我要去奔。第二天清晨，这个王后开始骑着高的大马，天刚蒙蒙亮就开始飞奔。那么奔到一个叫汤姆的窗下，汤姆是一个裁缝， Tom cannot control himself， 控制不了内心的欲望，于是打开了窗子。这个时候一道闪电劈过，把汤姆的眼睛给击瞎了。所以就是这个传说演化一个单词叫做 peeping Tom， 叫不守信约的人，你能够理解了吧？而他今天电影中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表示偷窥狂，你看，还有你看不用我说，主动做笔记，对吧？你看庸俗，你看，啊，因为美国什么鸟，对吧？我上次讲了一个单词叫做 slasher， 那什么意思呢？叫暴露狂，你看记得多好啊！所以美国什么鸟都有，既有暴露狂，还有偷窥狂，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这两种人碰到一起的话，那彼此都会非常的 happy， 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两个单词如何的区分，分别是 glance 以及 glimpse。这两个词是很难区分的，请你一定要写好。第一个，请你写一下，叫做有意识的快速扫视。好，叫做有意识的快速扫视，叫做 glance， 晓得吗？有意识的快速扫视叫 glance， 注意重点强调那个有意识。下面写第二 glance 表示无意识的一瞥。好，无意识的一瞥，瞥，写斜眼看，你看就完了嘛，对吧？干嘛那么苛刻呢，对吧？写无意识的一瞥，晓得吗？可以了吧？注意重点强调是一个有意识，一个无意，放弃好吗，同学们？放弃，我都放弃你们了，嗯，好，那么看第一个单词，什么叫做有意识的快速扫视？造个句子，明白了，开始。只要让我快速的看一眼，我就能够知道这个车到底毛病在哪里。用哪一个词？用哪一个词？叫做 glance。好了，写出这句话来。好 ，I can tell。这里 tell 表示区分辨别的意思 ，I can tell。然后写 at a glance。好 ，I can tell at a glance。下面写。好，车子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叫做 What is wrong? What is wrong with the car? 好 ，I can tell at a glance what is wrong with the car， 表示只要让我快速的看一眼，我就知道这个车出了什么毛病。注意，一定是有意识的。而第二个，同学们要关注了，这叫做无意识的一瞥。我给你写一个经典的句子，你就明白它为什么叫无意识了。这句话是一个伟人写的，叫拿破仑。他写给他第六任妻子写的一句情书是这样写的。好，这句情书拿破仑的英文非常好，我写给大家就能看得出来。前面四个单词一定读懂，叫 I was shot dead， 我被一枪干死了。而后面写的句子很漂亮，叫做 by a glimpse of your eyes。 所以你看得出来拿破仑的英语还是不错的，尤其用词非常的准确。这句话被我翻译成汉语，这种感觉就是在你不经意的回眸一瞥，就深深的刺穿了我的胸膛，是这意思吧？我翻译的比他更牛，对吗？好，那么这里注意了，我们一定要把这 glimpse 要很好的理解。注意它一定要翻译成什么，叫做无意识的一瞥，对不对？那种感觉写得非常美，就是你无意识看了我一眼，这种感觉才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偶遇，对吧？都喜欢那种不经意的萍水相逢，然后吧唧就恋爱了，对不对？好，对不对？好，所以注意这里面切记，如果说你词汇不好的话， 比如说拿破仑，当你用这个单词叫 glance， 这个意味就完全变了吧，这表示有一天你走过来轻蔑的瞟了我一眼，我就立刻被你刺穿了胸膛，这种感觉拿破仑被挑衅了，知道吗？是这个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语言，我相信同学们这句话就理解得很深入了，对不对？这方面我是专家，同学哈，因为我看了很多的电影，我非常鼓励大家一会儿再给大家谈一谈我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学英文的，但是我非常鼓励大家那么没事干的时候看一个爱情影片，我并不是鼓励你们成为爱情狂，而因为知道只有是爱情影片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里面的主人公智商才非常的低下，而智商低下人说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单词非常简单，都是非常简单的抽中词汇，第二语速非常的慢，比如说我这样的语速能不能拍感情的片子呢？只能拍离婚的片子，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看感情片子，而这些感情片会把所有的语言说得非常的精美，单词简单但表达意思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啊，都讲这个方面我非常激动，对吧？比如说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大量的使用这样的语言，你比如说就一部影片那么就会涵盖了所有的语言，你比如说当年这个阿甘的语言中问 Jenny 说 Jenny 说你爱我吗 Do you love me， 阿甘的回答没有说 yes 啊，不会像我们东北还说 yes of course no problem， 对不对？他的回答非常的漂亮，叫做 Can a bird fly， 什么意思呢？这话表示的是鸟能飞吗？阿甘的逻辑很简单，鸟能飞吗？鸟能飞我就是爱你的，但是我觉得愚蠢的美国人忽略一种鸟叫鸵鸟，对吗？好，接下来 Jenny 问了阿甘第二问题，说我以前就是个 hooker 妓女罢了，你为什么还这么爱我呢？阿甘的回答说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 but I can't help it， 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同学们，这就是爱的最高境界，不需要理由，就像王八看上绿豆是一样的。但是天底下男人最大的谎言，但是男人愿意说，女人愿意听，这种话不要说女同学，连老太太都会感动的。接下来同学们，到了你们这个年龄开始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你们分手的黄金年代，对不对？记住分手需要理由吗？诗歌告诉你们不需要，但需要技巧，对吗？好，那么经常女同学问男同学说，哇，离开我吧，到另外城市考研去，对不对？为了挽留他，三个单词就足以把他搞定，叫做 without you never， 什么意思呢？没有你永远也不会。但说这时候一定是有技巧和方式的，以我多次的不是啊好，以我多年的经验呢，说前两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紧紧盯住对方的双眼，中间一般要空五秒钟，基本的状态是 without you never